磕头的老四，那个年轻的武士，太烦这梅五娘了。您说有几个人不烦他的？心说年纪轻轻20左右岁，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当着数百人的面当面许亲，说的句是淫词浪语，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这个老四啊，压不住火，跳过来把岳霆给拦住了。三哥，您回去歇歇，老四用不着你。不不，你先，我太烦他，我教训教训。岳霆一看人家出于真心，只能叮咛他多加谨慎。岳霆撤到一旁，在旁边备受观战。再看这年轻的武士老四到了近前，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知道羞耻？你是个人吗？你真给人丢人呢！你今天爷爷教训教训你呀！你是个谁呀？啊？哎呀，怎么了？你吃醋了？我喜欢他，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心里头不那么自在？呀呀，呸！哪没？老四也是火爆的脾气，往上一纵，跟毒手女娲就战在一处，啪啪啪啪一伸手，这毒手女娲一看，呀，不好！这个老四太厉害，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出掌如电。那不跟岳霆可不一样，你跟岳霆的时候打还有回旋的余地，跟他打不行。节节倒退，一个没注意，让这老四往下一塌腰，一只女手啪，正打前几下，嘣的一声，把毒手女娲打的嗷的一声，身子弹出去2丈多远，一捂心口，我的妈，一掌就逮出去。老四还不解恨，往前一跟步，举掌往下就砸。毒手女娲没有还手之力了，捂着心口啊，一看掌来，一闭眼，心头一凉，完了，我命休矣。大力金刚掌拍到脑袋上就得碎了。可是这个老四啊，做梦也没想到，这掌上一落的这时候，伸过一只手，啪，把他胳膊肘子给掐住，慢，掌没落下去，他一靠，谁呀？没想到，岳霆，岳霆跳过来把他拦住了。老四，先别打，三哥，你干什么？我打在你心疼，我不是那意思。就这么一耽误，毒手女娲等着挨打呀，比滑的都滑。刚才躲不开了，那就在这瞬息之间，哎呀，毒手女娲身子一蹦，噌噌噌噌噌，就跳出去好几丈了，一吃了把他给饶了。可他这一跑，老四可翻了脸了，把胳膊往回一拽，三哥你干什么？老四，我那意思，别说，你是哪头的？你帮谁的忙？哎，等完了咱俩再讲。说着话，年轻的武士老四一整步三窜两纵，打算赶上毒手女娲，再结果他的性命，揉揉就窜过来。他那身子够多快，毒手女娲受了伤了，跑不动，眼看就追上。岳霆没办法，一根步就跳过来，上面拦不住了。岳霆使了个扫堂腿，老四 这一扫，这老四没注意，一个心眼儿想打死这个淫妇，哪想到月亭给他来了这么一手，正绊在迎面骨上，那老四还不得吃亏吗？身子就射出去了，哎呦，要不是有功夫，就趴在那儿。老四有功夫，虽然抢出去两丈多远，身子一晃，还挺身站住。回头一看，又是月亭。这老四这回可翻了脸，跳过来，来到月亭的近前。你要干什么？老四啊，你听我说，我不听。哎呀，月亭啊，嘿，这回我看出来，闹了半天，你装正人君子，你装的，你那心眼里头是喜欢这个淫妇，他说的那些淫词浪语打动你的心扉了，你动了真情了。别看你说的刚刚硬正，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实则你喜欢上他了。你不喜欢他作何解释？他早就命丧多时了，你对磕头的弟兄又拽又踢，你干什么？月亭，好嘞，我错翻眼皮了，我看错人了，我不应该跟你磕头结拜。月亭，你听着，从现在开始割袍断义，画地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奉陪了，再见。进了树林，哎呀，月亭急的，老四，老四，留步，你听我解释，你不听走了。大和尚跟侯道爷在后头看着，也埋怨月亭，你这是怎么回事？冷锅冒热气的，你干嘛呀？这是，你看把老四气走了吧，这么有能力的人将你给气走了，咱们少了个帮手，也不认得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咱不掉到后娘手里头了，暗自着急。那要说月亭怎么回事，不用解释，他能看得上独守女娲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月亭呢，有月亭的想法。第一次抓住老四的胳膊肘，没让他打，什么意思呢？他打算呢，要抓个活的，把独守女娲梅五娘抓住，因为这个女人了解很多很多事，抓个人质，从他嘴里的了解了解阴阳教的情况，特别是周三卫的情况。说周老伯现在是活着呢，是死了？如果活着压到什么地方，如果死了埋在什么地方，想了解这个事儿。你都给打死，那不什么材料也不掌握了吗？那么第二次老四追独守女娲的时候，想要一掌把他打死，月亭使了个扫堂腿，这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有想法，他知道独守女娲善打毒药暗器，你把他追击了，他把零碎扔出来，把老四给伤着怎么办？出于对四弟的关心和疼爱，说话来不及了，所以才打算把他绊个跟头，这是小月亭的心意。他能想旁的吗？这不可能啊。结果老四误会了，现在月亭浑身是嘴，解释不清啊。单说绝命大剑司空庙在后头一看，年轻的武士跑了，前面就剩下仨人，我身后好几百号呢，干嘛呀？冲上，别让他们跑了。哇，好几百人把哥仨给围住了。哥仨玩了命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狼。 熊瞎子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猎狗，好几百头。你岳雄再能耐，一掌只能打死一个，十掌打死十个，倒下一批，又上了一批，把小岳亭累的是通身是汗，东闯西撞也杀不出去了。后来弟兄三人呢，被人家分隔开了，一圈一圈一圈的。大和尚法净也累坏了，一边打一边喊：“老三呐，不行了，方锦扯呼。”这是江湖黑话，说情况对我们不利，快跑！就这意思。岳亭眼睛一亮，心说：“我大哥说的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这么打下去，人家的援兵滚滚而来，我们哥仨呀没有援兵，一会儿练没劲就完了。”岳亭显得虚晃一胆，撑着一声。从匪徒这个头顶上就窜过去，他腰就跑，和尚老道也跑，最后来叫人追的，哥仨分开了，谁也找不着谁了。不表僧道，单表小月亭，一口气跑出来能有30几里地啊，累得通身是汗。哎我的妈！追兵没影了，俩哥哥也找不着了，找了个地方坐下，靠着大树抱着脑袋，这个后悔呀。老四，你误会了，你三哥是那种人吗？你看你把我骂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下三滥的货了？哎呀，这下气饱了。老四，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找着，我也得把话跟你解释清楚了。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你说你不走，今天晚上这事还挺好，你这一走，整个砸了。哎呀，不好啊！岳亭一琢磨，这什么地方？九嶷山呢？仍然属于阴阳教的势力范围，我待这地方也不太平，一旦被他们发现，免不了是又一场血战。现在是又渴又饿，四肢无力，我打不了了，怎么办呢？岳亭一琢磨，干脆找个人打听打听，快点回周家坨，也不知道大哥二哥现在怎么样了，是让人家抓住了，是跑了，这回来周家坨了，只能回去一打听才知道情况。走啊！哎呀，感情这个人呢、要饿了真走不动、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多么高的人物，多么高的伟人，不吃饭也不行。岳亭是个年轻人，消耗体力过大，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没想到山坡下头有个小院套，说小院套不小，占地也有一亩地左右，三间房，院里还有棵大树，七形如伞，这大松树长得漂亮，在伞下好像有藤子桌子藤子椅子，说是俩老头。岳亭一想，甭问，这是本地的老户了，老户了，方圆500里的这么大座山里头能没有住户吗？不一定都是阴阳教的人吧，我讨口水喝，讨点东西吃。就这么他下了山坡，来到小院的前头，门没关着。 月亭掸掸尘土，迈步进了院，来到那棵树下。二位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那老头正下棋呢，一看进来个生人，不下了，上垂手，这老头看了看他，年轻人有事吗？老人家，我呀是外地人，我进那个九嶷山呢办点事儿，结果呢把路走错了，你看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是又渴又饿，老人家行个方便，能不能赏我点水喝，赏给我点吃的，我不白吃也不白喝，临走我多给留钱。是这么回事，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在练武的。
年轻人，如果老朽没猜错，你是月平吧？
我的妈呀，
月平心说怎么回事，我脑门上也没贴贴，也没赞字，怎么到这儿居然有人认识我？又想坏了，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刚一愣，老头站起来，月平不必担心，所幸者院中除了我们哥俩没第三者呀，你就平安无事了，要再多一位焉有你的命在呀。月平啊，你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顺元峰九嶷山，阴阳教掌管的地盘，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跑到这儿来送死来。我知道连着两天晚上你都没闲着，每天晚上你跑这捣乱来，是不是？俺们老人家尊姓大名，哎，谁让我跟你师父有一面之事呢？本应该不跟你说，但是你问到这儿了，不瞒着你了，老朽福姓司马，单字旺，我叫司马旺，这是我的兄弟叫诸葛元。
哎呀，
月亭一听，哎呀，听老师跟我讲过，兰州双剑，威震大西北，了不起的两位剑客，我出的事儿，这是老前辈，跪下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月亭啊，你等着啊，坐在这歇着，兄弟，给他拿点吃的，取点水来，哎。真没外人，就这么的把吃喝给拿出来了，没旁的，就是馒头咸菜，另外拿瓢崴了一大瓢水，人呢饥不择食啊，饿了吃什么都好吃，就是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月亭酒足饭饱，精神头也来了，行了，这次有了劲儿了，再回去我二次再搅闹顺元峰，把他们杀个落花流水。